婚外情发生过后的辅导，基督徒必须饶恕。我们从马太福音18章以及不饶恕的恶仆的比喻中了解到，基督希望我们饶恕他人，但是神的命令并不能减轻情感上的痛苦。饶恕是艰难的，当一个人遭遇配偶背叛时尤其如此。这意味着辅导员需要谨慎思考，该如何鼓励遭遇背叛的一方追求饶恕。在婚外情发生过后的辅导中，有两个常见的与饶恕相关的危险。在辅导遭遇配偶背叛的人时，第一个巨大的危险是仓促地迫使他饶恕。背叛带来的伤痛以及在双方之间造成的压力令人难以承受，以至于很多受害者都忍受不住，希望快快了结此事，好将他抛诸脑后。他们不想经历当下的感受，所以想快快饶恕并继续生活，这看似是更好的选择。然而这通常不是真正的饶恕，它更可能是假装的。它其实是否认事实，试图假装生活完好无损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这一开始看起来很有吸引力，但否认现实的效果很难持久。痛苦和破碎是真实存在的，若不解决淫乱问题并消除它的影响，伤害迟早会再次浮出水面。当夫妻双方都是基督徒时，快速解决问题的试探通常伴随着义务感。当伊芙琳发现丈夫汤姆的罪时，她感到极为震惊。他是他们教会的牧师，而数月来他都在偷偷地与行政助理私会。他感受到的痛苦是真实的，但他也知道耶稣曾教导过饶恕的优先性。我必须得饶恕他。在我们第一次辅导会面时，他这样对我说，他的话流露出一种不情愿的责任，而非真诚的意愿。在他心里，他视饶恕为汤姆应得的权利，而他有义务满足这一点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是对，他需要饶恕他的丈夫，但他也需要处理所发生的事，了解他应该如何悔改，以及求上帝帮助他培养一颗饶恕的心。最后一部分，饶恕的心才是关键。在上述引用的比喻中，耶稣不仅警告我们必须饶恕，还必须从心里饶恕。他有饶恕的外表，但绝非是发自内心的饶恕。辅导员会遇到的第二大危险是完全不愿意鼓励饶恕。辅导员很自然地想给遭遇背叛的一方时间表达伤痛处理背叛，但如果我们任由这些继续下去而永远不鼓励辅导对象学习饶恕的话，他们的心将很容易发生苦毒。面对受伤配偶的愤怒，对犯罪一方的猛烈抨击，以及一遍又一遍的回顾细节，辅导员所面临的试探是无止境的。合理化他们的做法或为他们找理由。在辅导的开始阶段，辅导员会遇到辅导对象情绪性的表达和做法，这些情绪可能是有罪的，但辅导员最终必须解决这些问题。 有时辅导员害怕对那些生活在伤痛中的人说严厉的话，但如果我们不说，只会弊大于利。苦毒是毒根，会生出许多扰乱，我们必须帮助辅导对象避免或尽早铲除毒根。被背叛的一方也可能受到寻求报复而非和解的试探，他们渴望让对方感受到我的痛苦，因此他们化身为家庭警察，不停地搜出配偶的错来，展开调查、举证，甚至还要判刑。这会让复仇成为终极目标而非饶恕，而充当警察的职分不能帮助遭遇背叛的配偶学习饶恕。有些辅导员可能出于认同问责制的重要性，倾向于放任这种做法，但他们正在为辅导对象埋下缺乏信任和生发苦毒的种子。优秀的辅导员会允许遭遇背叛的配偶对他们所爱的人问责，但会在能力范围内限制他们的权利。辅导员应该向背叛者问责，并代表被背叛的一方进行恰当的调查，好使他们得着自由，并努力寻求饶恕。饶恕不仅是医治婚姻的关键，对遭遇背叛的配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，一个可悲的事实是，并非所有的婚姻都会幸存下来。饶恕与和解是不同的。遭遇背叛的配偶也许准备好饶恕，但除非背叛者悔改，否则就不会有和解。奸淫可以摧毁婚姻，而有些配偶有时会拒绝离弃不正当关系。遭遇背叛的配偶可以通过培养饶恕的心来找到平安和突破。优秀的辅导员必须帮助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以正确的方式逐渐培养饶恕的心。